试试看我们一次六五节好吗？那我们就要小一直变换来变换去。那我们就从姐妹先开始，然后还有中间会有一小段有花圃的，我们花圃里面也照样也可以吗？好，那姐妹们开始。
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金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足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再要查，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从我埃及地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到了埃及地，要我所吩咐的话，为自己做一个祭司，向山下向埃及地。”我说：“以色列，这就是你出埃及的确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一个可笑的百姓，谢谢你的我要向他们发力，向他们列举，使你的后裔成大。”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这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为后裔。你们必不要丢弃。”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害。
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
是神的符箓，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你里有人站在这里。”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安心去见，就看见牛。又看见人跳舞，便令他们立足，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处的村子牛犊用火焚烧，活着的水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那里面前引路，因为我们出埃及地的那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变出来了。摩西听见繁星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
就站在你们中说：凡是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牛犊和大臣他们向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放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他的儿女与舍人。因为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他们一天和儿女被杀的约有三千。摩西说：前面有不到四节，你们有好报为圣，个人从他的儿子和弟兄，也不 我就忍不住被神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一些血色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色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的面前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奴仆。”你有请光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是摩西的第七讲，从九月初开始，我们一同借着出埃及记来思想神借着摩西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那么我们从摩西出生之前，到摩西的出生，到摩西的蒙召，然后摩西去见法老，告诉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被法老拒绝之后，神行了十灾，让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一同的看见耶和华是超越埃及人所拜的一切偶像。于是埃及人送以色列人离开，慌忙的让以色列人离开他们中间，因为怕以色列人继续的留在他们中间的话，神会继续的降灾给他。接着他们走到红海，神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如同行干地般过了红海，来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军兵，在红海里水就合上，将他们灭绝了。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之中，在西乃山上，神降临在那里，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么我们上一次读到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西乃之约，那么第十九章的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摩西到神那里去，耶和华从山上，也就是西乃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国。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是神跟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那么在约中，神颁布了十诫，明确的告诉以色列人应当如何来建立跟神的关系，应当如何维持跟人的关系。那么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到二十四节里面，就记载了神跟人立的这个西乃之约。那么摩西在山上，在出埃及记从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里面呢，我们称为它叫做会幕经文，因为神在那个时候呢，逐条的照着细节告诉摩西应当如何建造会幕，应当如何摆设会幕里面的各样事物，并且告诉摩西祭司的衣着应当是如何，祭司应当如何来行祭礼。那么在31章的13到17节里面，神再次的重申安息日的规定。那么在31章18节里面，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那两块法板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那么这一边神在告诉摩西会幕应当如何造，祭司应当如何做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很不耐烦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么我们的经文一开始 让我们看见三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百姓见到摩西延迟不下山。那我们读的时候呢，因为出埃及记从25章一直到31章非常长，所以我们也觉得摩西在山上待了很久很久。那么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在山上到底待了多长的时间。生命记9章9到11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上何烈山要领受2块石板。那么到了11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在山上的时间是40昼夜。所以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因为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天。那么这40天的时间对百姓来讲相当的长久。那我们可能呢有类似的经验，如果我们知道呢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时间过得还算快。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等待呢尽头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失去耐心。但是不管怎么样，百姓这个时候呢见到摩西不下山，他们就聚在一起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聚在一起跑到亚伦那里。那么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摩西跟亚伦是一起同工，摩西是那个主要的带领者，但是亚伦是他的发言人。所以当摩西不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想要找一个领袖的时候呢，他们跑去找亚伦。他们告诉亚伦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可是他们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他们已经不知道了。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用云柱跟火柱带领他们。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也是有摩西走在前面，云柱在他们后面保护他们。现在百姓想要继续的往前走，可是摩西迟迟的不回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办才好。于是他们想说，我们要想个办法让神继续的在我们前面引路。于是他们告诉亚伦，为我们做一个神像。那么这个神像呢，它有一个功能，是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为什么我们需要你帮我们做一个神像呢？因为那个带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他上山之后呢，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这里呢，有可能是因为之前神显现他的圣洁，百姓惧怕，百姓不晓得这个摩西上山之后呢做错了什么事，会不会被神击杀，反正他不下来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于是呢，百姓们就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百姓不知道摩西他们什么事情要亚伦为他们做一个神像。一方面是当摩西不在的时候，百姓以亚伦为他们的首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摩西不在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不知道应当如何来寻求神，不知道应当如何来亲近神。所以他们想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他们可以看得见的像，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可见的神。那么我们常常也面临相似的挑战，因为人在可以在有选择，因为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之下，我们好像觉得可见的东西呢，比较让我们。神是不可见，但是呢，神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信心来寻求。寻求神是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由这个事件的起因，其实在于百姓并没有真正直接的认识。他们需要靠着摩西，他们需要靠着一些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感受到的东西， 他们才知道神真的与他们同在。那么这个对我们如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当我们开始想要试着我们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摸到、可以感受到的东西来经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有一个警觉心，因为那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出问题的一个征兆。当我们没有看得到的人、听得到的声音、摸得到的事物、感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觉得神与我们这个是我们属灵的感知出现问题，因为我们理智上知道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那么这里其实百姓们出于他们对神的不够认识，他们没有办法亲自来寻求神，于是他们告诉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像，让他们能够跟着这个神像的带领继续的往。那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呢，其实他们常常依靠他们看得见的领袖来亲近神。那么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常常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看到，当他们的领袖不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就转移耶和华。那么当他们进迦南地之后，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样的循环。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当约书亚在的时候，百姓跟随耶和华，但是约书亚死后不久，百姓就转移。神兴起士师，于是以色列人跟随耶和华，但是当士师不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再度转移。以色列人周而复始的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没有办法脱离。那么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因为我们看见人的本性、人的本能往往会像是如此，我们需要自己提醒自己应当如何寻求神，我们需要彼此提醒，我们应当一同的来敬拜亲近我们的神。那么在这里以色列人让我们看见，当他们看不见云柱火柱，当他们看不见摩西的时候，他们没有跟神有确实的关系，他们没有跟神有一个稳固的关系。在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知道我们应当亲自的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百姓跟亚伦说，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那个带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的反应是什么？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那么亚伦在这里的反应，我们常常没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到说他之后要做什么。可是其实那个金环在中东的历史上面，在近东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很明确跟拜偶像连接在一起的关系。那么在创世纪35章，当雅各离开他舅父拉班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件事，当时雅各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去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那时候他们怎么做的呢？创世纪35章的第4节里面就讲，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所以当时的人所戴的金环，所戴的这些装饰，常常是跟拜偶像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么在埃及的历史里面也有同样的事情， 所以当亚伦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冠拿来的时候呢，亚伦就是答应了以色列人的要求，要为他们做出来一个神像。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说，亚伦接过了百姓所拿来的金冠，那么从他们手里接来之后，铸了一只牛犊，而且呢，经文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的来铸这个牛犊。他铸这只牛犊所用的工具是用平常拿来做雕刻的这个器具来做成的。那么铸成了牛犊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彼此对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那么亚伦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反应，以色列人接受这个牛犊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愿意接受这个牛犊继续带领他们往前行，于是他就在这个牛犊面前烛坛，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当百姓看不见摩西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忘记那个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们记得神在他们身上，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作为，他们想要的是跟这个耶和华神，跟这个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有一个继续的关系，让这一位神继续带领他们往前走。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对亚伦的要求里面就违反了神所颁布的十诫。神在十诫里面说，你们不可以用任何东西做出任何的形象来代表他，不管是天上地上海里面的万物，没有一样足以代表全能的神的荣耀。可是以色列人在这里要求亚伦的是做出一个神像来继续的带领他们。那么亚伦做出了一个牛犊，其实呢，在中东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常常他们是用牛来做神。那么埃及人拜牛神，到了迦南，迦南地里面呢，他们也是用牛来做神像。我们平常常常听到在迦南地里面，迦南人巴利就是牛的形象。那么在这里，亚伦看见了以色列人愿意奉这个金牛犊为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在牛犊面前烛坛。我们如果熟悉创世纪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先祖们常常为耶和华烛坛，亚伯拉罕烛坛来敬拜神。以撒烛坛，雅各烛坛，烛坛在创世纪里面都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行为。所以亚伦在这里在牛犊面前烛坛，就是把这个牛犊当成耶和华来敬拜。而且呢，不单如此，他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虽然这个如果好像不太可能发生，那么我们当时读到摩西跟亚伦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跟法老怎么说的？他说，容我的百姓去，他们传耶和华的话告诉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里向我守节。在这里，亚伦建完了金牛犊之后，真正做到了当时耶和华告诉摩西亚伦去转告法老说的，埃及人容以色列人去之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向耶和华守节。但是这个守节不是神原来的心意，这个守节是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犯了罪。第二天早晨，百姓们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 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我相信大家看到玩耍的时候有一点点觉得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里面的意思。那么这里面的玩耍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唱歌跳舞，用唱歌跳舞的方式来敬拜神。那么这里坐下吃喝是大家来分享平安祭。那么分享平安祭是以色列众人一同的来领受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那么在这里起来玩耍，就包括了用诗歌、用他们跳舞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众民所做的事情。从出埃及记的32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里面，我们觉得分不出来他们到底是很认真的在寻求耶和华，还是他们想创造另外一个宗教。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中间开始出现信仰的偏差，就有点像这样，我们在某一些元素上面我们看得出来这是对耶和华，可是在一些元素上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出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事。这种似是而非的敬拜其实是不讨神喜悦。对于神而言，只有一种敬拜是全心的来照着神的心意向神献上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以色列人在这中间虽然有一些他们先祖敬拜耶和华的元素在里面，虽然看起来在某些地方像是他们还是敬拜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但是这些不属于耶和华的元素让以色列人陷入最终，因为这些不造神心意让他们的敬拜感觉失去了神不喜悦。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在山上，神颁布如何建造会幕，如何建造会幕中的摆设，如何为祭司做衣服，祭司应当如何行礼的这个同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山下做了这样的事情。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这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那么神告诉摩西，山下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些百姓。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神告诉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神要摩西跟法老说：“以色列人是我们的百姓。”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建立以色列人成为自己的子民。我们之前提到过，神告诉以色列人做什么？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百姓，我的子民。”在这里，神突然间改变了他的说法。神告诉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带出埃及的这些人。”这里让我们看见，在神的面前，最是会影响人跟神的关系。当人寻求神，当人顺服神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命令行，遵照神的带领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正确，于是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但是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不属于神的。于是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告诉摩西他将要怎么做。下一张图片，神在这里告诉摩西以色列人是做了些什么事情。
说他们快快的脱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所以神在这里很简单的把一到六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描述了一遍。接下来在第九节里面，神跟摩西说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录下去到十三节，神告诉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么这个应着景象，在摩西五经里面相当常出现，在后面也常常用到，用来都是讲到违背神命令、拒绝神的人。那么这个应着景象，其实如果大家熟悉畜牧业的话，那么这个应着景象呢，原来是用在牛或者是马身上的一个词。那么牛跟马呢，人如果要牵他们的时候呢，通常呢是拉着他们的脖子。那么当他们脖子转向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就会跟着过来。那么这个应着景象的牛或者是马呢，就是拒绝被带领的牛跟马。所以这里应着景象的百姓。耶和华跟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留着我，你不要阻止我，你不要干预你将要做的这些事。我要向他们发怒，我要用我的怒气来燃烧他们，将他们灭绝。”那另外一方面，神仍然记得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留下摩西，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来继承、来成就我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是神想要做的事情。那么摩西在这里，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呢，是不是有过爸爸妈妈吵架？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呢，在中间，我想每一个人过的不一样。有一些人呢，可能呢。会像摩西这样跳到中间去的，希望把两希望使两边和好。我呢，从小到大呢是比较自保型的，所以呢，通常呢爸爸妈妈吵架，我只要担心这个火会不会燃烧到我身上，只要确定不会呢，我其实就已经蛮高兴的。那摩西在这里，其实对摩西而言，神如果照着他的心意。灭绝山下的这所有人，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对于摩西而言，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损失。但是摩西在这里为着山下的百姓恳求耶和华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为了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毁灭？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为山下百姓带求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为着神的荣耀。他不希望那些埃及人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来没有办法带以色列人出来是为了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不是为了要灭绝他们。于是摩西继续的向耶和华求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是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荣耀。另外一方面，摩西也强调在山下的这些以色列民是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所指
就他所说的很熟悉的约，不要降灾降祸给这些百姓。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摩西这样子一直代求，得到了什么样的果效？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给百姓。这里常常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问题：神他不是全知？他为什么要后悔？神不是早就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吗？他为什么好像像我们人一样会有这种后悔的感觉？那么这里其实先分成两个部分，先讲到后悔这个词。后悔通常我们是说后悔，我们通常后悔是遇到了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回想，如果我们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们就不会这样做。这个是人的后悔，人的后悔是因为人的有限，人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将来发生一些什么事，所以在时间进展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当初所做的决定并不是那么的好。我们多知道了其他东西以后，我们就不会这么做，就是。
神所生气的事情而生气，那他
生气的时候做了什么？他把这两块石板砸在石头上，砸碎，摔碎。那么他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就以为呢是脾气不好，就很像呢我们中间有人呢生气的时候呢会丢东西一样。那摩西呢那时候因为生气，所以手上有的是法板，他就把。其实呢并不是这样，那么摩西生气的确他手上只有法板摔是没有错，但是呢当他把这个法板摔碎的时候呢，他其实非常清楚他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因着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行为，他们违背了与神所定的约定。摩西手上的那两块法板是神跟既然约已经被破坏了，他手上的法板就没有意义，没有用处。于是他把手上的法板摔碎。那么这里其实让我们看见，是以色列人因着敬拜金牛犊，因着为自己造金牛犊这件事情，破坏了他们跟神中间的关系，破坏了。在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在你生命中如果有罪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破坏了神畅通无阻的相交的关系，我们就破坏了我们跟神中间的约的关系。那么这摩西继续的做了一些事情，摩西摔了法板之后呢，他把金牛犊烧了，磨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割。处理完金牛犊之后呢，摩西找亚伦，摩西问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亚伦下面的回答，22节到24节，其实相当有意思。那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大家。出埃及记32章1到5节是出埃及记的作者去描述发生的这些事情。出埃及记32章22到24节是亚伦描述发生的这些事情。亚伦第一句话呢，先为自己开脱，他告诉摩西说呢，这个百姓这一群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你已经有经验，他们常常抱怨这一群百姓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那么他先把这个前提放在那里，然后23节他讲说，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到这里为止。拿着这些金环，于是用这个金环铸了一只牛犊。
程虽然没有描述，经文明白的告诉我们是用雕刻的器具制作的，不是好像随随便便它就成型的。但是两人在这些地方呢，完全把自己的责任分得一干二净。接下来呢，两人就不提了。两人对于自己烛台，对于跟百姓说明天要为耶和华守节这件事情，一句都不讲。他没有说他没做这些事情，但是很明显的，他在推卸他在整件事情上的责任。那么二十五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摩西见百姓放肆、放纵、不受约束。那么中文里面呢，我们是在八号里面。其实呢，刚刚的思维呢，破坏了我原来预想的方式。因为我本来是想要看看呢，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遇到八号会怎么反应，来决定我要怎么讲。结果他在读经之前就告诉我们说八号里面要念，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原来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平常看见八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跳过去。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和合本圣经里面遇到有八号，是因为是译者的注解，所以我们会跳过去。通常是一节的注解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读到原文要做什么什么，或者是有古卷做什么什么。但是这里呢，这个是作者写的。那么这里讲到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死。那么有一些英文的版本里面呢，在亚伦之前的那个因为，其实是作者解释百姓放肆。百姓放肆有百姓的责任在里面，但是亚伦也脱不了关系。那么因为摩西见到百姓放肆，以及百姓是因为亚伦的关系做了这些事情，就站在你们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到他们去。那么在另外的子孙集合之后呢，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自洁，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曾经在上一次讲到说，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分别出来属于神，这跟摩西在之前呼召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其实是有相似的意思。那么他告诉这一些愿意属耶和华的、愿意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些人，他们应当怎么做？那我们中文读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好残忍。可是呢，这里面呢，最主要的地方是我们看到归耶和华的、属耶和华的，就把耶和华的仇敌当做自己的仇敌。其实就像摩西在之前发怒的时候，他是以耶和华会发怒的事情为他生气的原因。那么在这里，摩西招来的这群立位的子孙，告诉他们说：“与耶和华为敌的这些人，你们要把他们当成仇敌来对待。”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除去以色列人的罪。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立位人他们杀了约有3000人，除去他们中间这样的罪以后，其实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神的愤怒还没有止息。于是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再次为以色列人代求，要为以色列人赎他们的罪。他在神的面前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那么做了金像之后，下一张图片，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里摩西做的是什么事情？摩西说：“你要不然就赦免这些百姓的罪，要不然。”先从我 这时候告诉摩西说，他只惩罚这些得罪他的人。那么，但是摩西在这里的代祷，摩西在这里的代求，其实跟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摩西并没有自己犯金牛犊的罪，但是他愿意把自己摆上为以色列人赎罪。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他无罪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使我们的罪得赎。于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这里。摩西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就跟着一个预表。所以，当我们到摩西所做的事情，我们思想到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神因着摩西这样的代求，救了以色列人。虽然他常犯所犯的罪，他仍然告诉摩西说，当让他追跑的时候。以色列人仍然要为他们罪负责。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从亚伦做了基奴。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其实回到刚刚立位子孙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刚刚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立位人的子孙，这些立位人在杀人。可是三十五节经文。耶和华杀了那三千，是那些利未人做神手中的器皿，耶和华的仇敌为他们的仇敌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金牛犊事件，以色列人因着没有办法看见摩西，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为自己制造。让他们能够思想到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耶和华。但是我们生命中，也许我们今天不再去制造金牛犊，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仍然试着用一些我们可以感知到的方式，试着用这样的方式来确认神的存在，或者是制造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存在。我们要思想到神是要有信心来亲近他，凭信心来敬拜他，这样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另外，在摩西跟亚伦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在领袖的地位上有相当重要的责任。我们看见亚伦在金牛犊事件上面，并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也没有亲自去寻求神，想到怎样来回应以色列人的要求。他直接的答应了以色列人为他们做的这些事。于是摩西说：“你使这些百姓陷在罪中，经由事件的责任，百姓跟亚伦都要负。他们在整件事情上都有相应的责任。”而在诗篇。六篇里面提到过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一连串的事情。那么诗篇106篇是一篇历史诗，但是呢，它的开头跟结尾让我们看见了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应该或者是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诗篇106篇1-3节里面讲说。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德？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在4-23节里面记载了许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讲到他们如何的过红海，讲到金牛犊的事件， 最后在48节里面的结论讲到以色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今天读到的经由读事件，也许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件相当悲哀的事情。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没有多久，他们就像神所说的，快快脱离了他所吩咐的道。但是神全能在这中间显现，神的恩典也在这中间显现。因着摩西的代求，他不降灾给以色列人；因着摩西的代求，他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我们学习摩西他为以色列人的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我们也为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罪来求神的饶恕。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敬拜赞美那个全知全能的神。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了。